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you here.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好榮幸有機會敬請得到敬愛的先知多瑪曼宣會長同埋副會長亨利艾靈會長同狄特烏希特會長十二使徒定亞組嘅羅素立宇信長老同埋圖德哈里斯多長老仲有七十員定亞組嘅布斯哈芬長老同埋奎格奧丁森長老同我一齊未我哋敬重呢啲 兄弟同感謝佢哋嘅靈性同埋啟發，就係佢哋嘅聖職領袖，你嘅領導坐喺我身邊係我親愛嘅副會長瑪麗奧德同埋安恩博迪博姊妹。我哋感謝總會婦女會會長團、總會兒童會會長團同埋總會嘅女青年理事會成員出席。 我哋要向在場所有出席嘅人，或者係透過其他方法收睇大會嘅人表達問候。大會嘅音樂將由鹽湖嘅 Cottonwood 同埋 Olympus 地區女青年嘅唱詩班組成，由梅麗韓伯擔任指揮，連達馬格做彈風琴。詩歌班而家會唱出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的天父, 我们在你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 有一个好, 我们有一个好感激来到参加这个聚会, 天父, 我们好感激有这个机会, 以女青年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聚会, 我们是希望你, 成为你的见证人, 我们好感谢我们的先知, 和他给我们的忠告, 给我们每一个女青年的忠告, 我们好感激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好感谢你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的罪, 我们祈求你是帮助我们今天是会明白今晚所教导的, 和感激你给我们的祝福, 和我们是很爱你, 和好感谢耶稣基督奉他的名, 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诗歌班而家要献唱他差遣来子，犹他州门第副要嘅瑞秋牧师将会弹用佢长笛伴奏，犹他州西尔斯镇嘅伊丽莎白艾格会做双管伴奏。 上司之后，总会女青年第二副会长安恩迪副姊妹同我哋讲，佢之后玛丽柯德姊妹将为我哋讲道，然之后我哋会睇到短片，系讲几位女青年点样订立好目标去进入圣殿，同埋接受圣殿嘅应约，佢哋代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选择美德嘅女青年，我哋感谢佢哋。 感谢你们做信徒的榜样。
I am happy
今晚能够同你哋喺埋一齐，令我好开心又谦卑。你哋每个都系咁美好，令人到鼓舞。我希望我嘅妈妈或者大庭姊妹会俾我哋个人进步计划里面第四项知识标准则活动嘅上面签名，因为呢个演讲绝对系符合一项福音主题讲道嘅五分钟嘅要求。我爱好女青年，我亦爱女青年嘅呢个组织。当我仲系女青年嘅时候，女青年活动同埋协进会活动喺我嘅生活里面系重要嘅部分。我爱我嘅朋友，我哋上课嘅时候，青年大会同埋露营活动，我嘅领袖爱我，而且教导我福音真理。佢哋系我父母所教导福音原则嘅第二个见证人。我嘅父母、主教以及我敬爱嘅女青年领袖，佢哋系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很乐意跟随他们的榜样，因为我想变得好像他们一样。当我想回自己女青年的岁月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以前并不了解自己生活中那些事情的重要性。以往我并不了解由细继续地参与每一项教会活动帮助了我建立终身的模式和承诺，来到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其实正在这里，是将来的个人生活以及担任妻子、母亲和领袖的角色做准备。我不了解我当我尽力选择正义的时候，就是遵守我的洗礼圣约，运用信心增进美德，以及准备好进入圣殿。我当时看不出这些所有的事，但是藉着微小渐进的每一步，我逐渐成为一位信徒以及信徒的榜样。虽然我当时没有你们现在使用那些个人进步计划，但是就有好像类似这些计划。那计划针对实践福音的原则，给我们很多机会来到学习、练习和回报进度。最近我的朋友兼好榜样的海西安德森姊妹给我看她的蜂巢组少女手册，给我有机会回想起自己以往的经验。我要和各位分享安德森姊妹的这本破旧的手册子里面的事。第一，在课堂里面要有礼貌和参与课程。第二，做任何事都要诚实。在学校中获得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有荣誉感、正直、不作弊亦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通过一门课但是呢不诚实而品格不合格呢，这样你就没有学习到真理的意义了。第三，在这个月中不要讲闲话，亦都不要听闲话，努力地去培养这些终身的习惯。第四，注意家人和朋友的优点，然后实在真诚地讲给他们你的观察，他们亦会更欢喜你。记住，不要恭维或者谄媚。虽然我刚刚读的似乎是有些是过时，但是包含了真理。女青年信徒必须要祈祷，讲温柔的说话，这些似乎都是很微小简单的事。但是摩尔门经里面先知阿尔玛这样教导说，你也许认为我这样做事很愚蠢，但是看我，我告诉你，藉着微小而简单的事就能成就伟大的事。微小的方法在许多例子中都使聪明人丑羞愧。最近我在度努力做紧我个人进步计划当中的美德准则的要求。第三项准则活动令我感受到特别深刻。这个活动要求我要研读。
喺
阿尔玛书第五章，然后请你列出你要做的事，以准备好进入圣殿，领受天父应许的祝福。当我研读阿尔玛的话语的时候，读到要加入好牧羊人的羊群圈里面呢，必须要做好多嘢嘅，令我好谦卑。我记得日记中有事咁样记载，我必须选择喺圣灵方面从神而生，喺容貌上蒙得佢嘅形象。我必须选择对创造我嘅主嘅救赎运用信心。我必须选择离开恶人，远离他们。我必须选择去除骄傲，并充分谦卑及无可指责地行走在神的面前。我必须悔改、改变和接受主的邀请，归向他及领受生命树的果子。在我的日记里面，我承诺要做以下的事，而有些亦是会影出我个人的挑战，好像研读经文并努力更加将之应用在生活中。要乐观，不要抱怨，尊重他人，拒绝去嘲笑他人，表达感谢，特别是对最亲近我的人。更有秩序，而邀请灵来到我的家庭和我生活中，悔改，更加谦逊，思考自己内在的灵性状况。当我翻译阿尔玛的话的时候，我会改变，我要选择下定更大的决心，给自己各方面都照做信徒的好榜样。因为我参加了个人进步计划里面的微小简单的活动，我对先知的见证以及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心都增强了。完成这个目标，帮助我在下次回教会和去圣殿的时候，更感受到圣灵。当我每次睇翻自己日记上所写嘅内容，都会有同样嘅圣灵嘅感觉，亦都记得呢啲圣灵嘅感觉。阿尔玛书第五章，而家系我最喜欢嘅经文之一。我真系参与个人进步计划当中，获得好多祝福。头先我提到安德生姊妹同佢嗰本《蜂巢组少女手册》，佢系70元会长尼尔安德生长老嘅太太，佢亦系一位母亲同埋祖母。我知道，虽然佢系搬咗好多次屋，但系佢时时都知道佢嘅女青年手册同埋佢个人进步计划嗰啲嘢系真系喺边度。安德生姊妹，佢陪伴佢嘅丈夫喺世界各地教导福音，佢亦以身作则嚟到显现母职同埋良善，系一位忠信嘅教友。安德生姊妹喺11岁嘅时候已经好想加入女青年。当佢嘅生日终于嚟到嘅时候，佢得到一本《蜂巢组少女手册》。安德生姊妹是这样讲，在最手册的最前面写着，身为蜂巢组女孩，以及在你的一生中都要定立崇高的目标。我知道这个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将这本书带回家，然后由头到尾地读完这本书，看看未来的这两年我还需要完成哪些目标。我发现了有80个目标是给我选择，因为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决定我要努力的话，我就可以完成里面所有的目标，除了一项，到圣殿代死人受洗礼。我不能够代替死人洗礼，因为佛罗里达州当时根本就没有圣殿。安德生姊妹决定告诉她爸爸她的处境，她封信里面就这样讲，她说我爸爸只是在犹他州犹豫了一阵，没有其他原因要去犹他州。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讲， 海西，如果你完成了蜂巢组手术里面的其他目的，我们就带你去盐湖城圣殿完成你最后的目标。我用了两年时间去完成蜂巢组手册里面的目标，而且达成了79个目标。我的爸爸也在两年里面努力工作，储蓄足够的钱去圣殿。我爸爸遵守了他对我的承诺。机票当时对我们全家来讲是太贵了，所以我们是揸了车，是8000公里的车程去盐湖城。当我去到盐湖城的时候，非常之高兴，而且由我爸爸为我执行代死者受洗。我永远都会感激我的父母，愿意俾圣殿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明智地了解，藉着努力达成女青年目标，我的信心将来是会得到巩固的，对我的后代亦都是会有很大深远的影响。安德森姊妹在女青年的时代去努力做那些微小简单的事，帮助了她成为模范妇女，是信徒的榜样，而她的确是做了。你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各位今日选择去做微小而简单的事，将会扩大了明日的伟大荣耀的祝福。每一日都过着信徒的榜样的生活，会帮助你们得到快乐和更有自信，亦会巩固你们的见证，帮助你去遵守洗礼的圣约，并且帮助你们预备你们好接受圣殿的祝福，而最后是能够回到去天父那里。愿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成为信徒的榜样，愿我们遵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做我们要求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每一件事，亦愿我们以坚定的信心，怀着纯洁美德的心去从事做这些事，是我诚心谦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e of the choicest moments of a mother.
一个母亲在人生之中，其中最珍贵的一刻，就是怀抱住新生的女婴，知道这个纯洁的灵魂是刚刚在天父那里来。这个甜蜜的时刻提醒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刚刚离开了天父，纯洁地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小孩，准备好学习和进步。我离开家读大学的时候，在母亲节那天收到我妈妈寄来的一封信，信里面讲述以下这个温馨的经验。妈妈这样写，这个母亲节尤其特别，因为我现在正在想着，我成为你的妈妈已经21年了，这个真是一项恩典，对我们来讲你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帮你起名叫做玛丽，是希望你会一直保持纯洁善良，就好像你的名字的含义这样。你的姨妈也有同样的一个名，她非常非常爱你，为你做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让你穿着去接受祝福，这样你在回家之后的第一个圣餐聚会上就有名字了。那时候的你真的很细小的。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这一生都要保持纯洁有美德。美德是建立在高度得建立在高度得标准基础上的思想行为模式。我妈妈知道生活不容易，要一直保有美德会是一生的挑战。她希望我蒙得福音指引的祝福，帮助我面对这些挑战。我亲爱的女青年，你们已经做了很多好的选择，现在你们必须建立一个有美德的模式，让你们可以一生都走在这条路上。要找出具有信徒榜样的人，这些人可以在 旁边支持你，帮助你过有美德的生活。为什么有美德不只是对我们的世上父母重要，还对我们的天父都是这么重要呢？美德会带来今生的平安、坚定的品格和幸福的生活。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选择和挑战，而有美德的生活就能够让我们为成功做好的准备。对你们很多人来说，你们由接受婴儿祝福那天起就踏出了美德生活的第一步，你们选择接受洗礼证实和圣灵恩赐，以及你们每个星期为了佩青领受圣餐重温洗礼圣约所做的努力，都是个美德生活的重要的一步。你现在在这个旅程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好自己，可以佩青地进入圣殿，订立更多神圣的圣约，接受包括高荣婚姻在内的神圣圣殿教义。做这些事先决的条件，就是你们必须是一个有美德的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培养美德的榜样，帮助你们将来采取必要的步骤，迈向永生。尼腓一书第八章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意，其中提醒我们，想要一直这样走在一个通往永生窄而小的道路上不容易。父亲李海对他几个仔描述到不同的人群在找寻生命树上生命树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很可口，能使人快乐。生命树代表住神的爱。第一群人走上在那条窄而小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紧握住可以让他们不会偏离正途的铁杆，所以后来就迷失在黑雾之中了。撒旦用黑雾或者诱惑来遮住通往永生的路，其中有些黑雾或者诱惑就是要针对妇女，他让贞洁和道德清白变成过时的标准，他也让母亲母职看上来不重要，他成功地混淆了妇女对自己在神圣计划中的角色。想要在这些黑雾中找到出路的话，我们需要有代表神的话的这根铁杆，我们必须研读和明白在经文中找到真理和诫命，我们必须仔细聆听近代先知的话语，他们的教导会给我们指引方向和保护。还有我们必须坚持巩固青年中所列出的标准。你可以看到第二群人紧握住铁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后来他们吃了树上的果子，他们尝试到真正的快乐，但很不幸这些快乐没持续好耐，因为他们望下周围的人，他们嘲笑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就屈服在同济之间的压力。上道、难为情、嘲笑，这些都是撒旦对付青少年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各位翠女青年，我们必须在正义之中团结一致，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别人取笑我们的行为和信仰那阵保持坚定。我们要帮助我们抵抗世人压力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站在圣地，不要动摇，远离那些可以令你受诱惑、嘲弄和羞辱的场合，承诺持守美德，会让你们有力量抗拒同济的压力。我们在巩固青年里面读到，如果显示的画面或播放的节目不符合天父的标准时，要有勇气走出电影院或离开观看录影带的聚会，也要有勇气关掉电脑或电视。你们你可以终于见到在前面推进的人能够继续紧握铁杆。你们要认识救主，了解他为你们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最后这一群人来到生命树旁边的时候，他们跪低下来，他们很谦卑，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救主的帮助，他们是没有办法抵达生命树的。要记住，赎罪有一种洁净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成为有美德的人。我们都会犯错，但是由于救主爱你，为你牺牲生命，因此你可以悔改。悔改是耶稣基督有信心的实际行动，由于救主的赎罪牺牲，使你们的罪得以被赦免。 下定决心，每个星期都配清咁领受圣餐，让你嘅生活之中充满有美德嘅活动，让佢哋带俾你灵性嘅力量。只要你咁做，就能够增强抵抗诱惑嘅能力，让你更有能力去遵守诫命，保持洁净，并变得更像耶稣基督。每日养成行事正义嘅习惯，亦会帮助你哋一直紧握住铁杆。我哋总会女青年会长团邀请世界各地嘅女青年每日培养三种习惯。第一，每日早晚都向天父祈祷。第二，每日至少要阅读摩尔门经五分钟。第三，要微笑。点解呢？因为我哋拥有能够带嚟真正快乐嘅耶稣基督嘅复兴福音。而家你哋必须要记住，你哋喺呢个旅程之中并唔孤独。你喺接受洗礼同埋证实之后，你哋系被赋予圣灵恩赐，圣灵会喺生活中一切事情上引领你哋，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都过有美德的生活，就能让我哋配清咁时常拥有圣灵。有时候你哋会觉得你哋是唯一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其实就好像你哋刚诞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有亲爱的家人一样。现在在你哋身边亦都有很多人对你哋具有良好的影响力，例如你哋的父母、兄弟姊妹、女青年领袖、圣职领袖，甚至天使亦都在你哋四周托着你们。现在看看四周，这些能够在这条路上帮助你的人，这些人紧握住铁杆，而会理会世人的言语，这些人知道并奉行神的话和众先知的教导，这些人站在圣地，不会因为世人的压力而动摇，这些人以救主和他的赎罪牺牲为生活的中心，这些人每日都努力过着正义的生活，这些人就是你们的信徒的榜样，要向他们学习。各位女青年，你们也都能够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信徒的榜样。我想同你哋讲一个蜂巢组女青年嘅杰出榜样，佢嘅名叫做希拉利，佢住喺尼日利亚。有同学嘲笑佢嘅标准，尤其系佢端庄嘅衣着，于是佢就决定经常随身都带住两本细嘅巩固青年。只要有人为难佢嘅时候，佢就送一本俾对方，并且解释嗰啲标准，以及佢遵守呢啲标准嘅原因。佢保留住另外一本，系嚟提醒自己要遵守呢一啲嘅标准。我哋必须要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让我哋嘅生活充满住有美德、美好、受好评嘅事情。我哋邀请所有嘅女青年、母亲同埋所有想加入我哋去追求美德嘅妇女，嚟完成个人进步计划之中美德呢项新准则嘅活动同埋计划。几个礼拜之前，我请我已经86岁的高龄母亲同我一起做美德标准这个计划。对我们两个人来讲，在一个美好，这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是做准则活动的时候，妈妈讲起她在1930年代就决定做一个更有美德的女青年。我们一起研读有关美德的经文，家庭至全世界文告同埋巩固青年。我哋将努力过美德生活时所得到嘅祝福各自写喺日记里面。我哋两个都揾到一个关键嘅祝福，就係配清咁样去圣殿。女青年，这个就是你们的下一步。正如盐湖城圣殿是需要40年逐块石逐块石这样去兴建，你们在这里是逐步逐步地建立美德的一生。你们已经立约要服从，你们也都做了一些好的选择。你们现在培养出来的美德榜样将会帮助你们一直紧握铁杆。你们在这条路上绝对不孤单，因为救主会一直同你们同在，而且你们可以悔改。你们亦知已经蒙福，有圣灵来安慰和指引你们。仰望你的生活中的那些有信徒榜样的人，亦要帮助其他人完成他们自己的旅程。我见证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无论我们的情况是怎样，他都爱我们，而且注意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16岁或者是86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得到永恒的幸福。我谦卑地为此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think that when you're a baby, you're so innocent and pure.
我谂人喺婴儿嘅时候都系好纯、好天真纯洁嘅。
我喺呢个好好比较好好嘅家庭收养咗，有机会去圣殿印证系咪一齐？呢条系我第一条裙，系我接受婴儿祝福同埋去圣殿着嘅第一条白裙。
我喺家庭里边第一个人接受洗礼嘅，
洗礼嗰阵我着住条白裙，
我当时真系觉得自己系好纯洁，系好完美嘅，而且比以前更加接近神。
洗礼之后你就再次被洁净，就是我们着白衫的原因。
当我接受婴儿祝福和洗礼那时，我是着着白色的衫，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当我长大之后可以圣殿结婚，能够着着一条白裙入圣殿。
美德，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
美德是指在灵和身体都纯洁。
对我来讲，美德是指道德上保持洁净，其中包括性的纯洁，我想也都包括清洁的思想。
当你回到天上，听到主话你是一位有美德的女青年，是信徒的榜样，你会是几咁高兴呢？
我们要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情上作神的证人，并要努力遵行女青年准则，在信心上。
作
信徒的榜样，
在言语
神圣，在言个人的价值、知识、抉择与责任，
在灵性上
好行为、
信心、正直、
正直。
我知道我有美德先至同埋圣洁，先至可以喺圣殿结婚。
当你的生活有美德，我想有时这个世界会跟你说，美德的生活限制着你，令你没办法随心所欲。但是事实上，当你选择过美德的生活的时候，你有更多自由。
美德和圣灵是密不可分。当你保持美德，圣灵会在生活中帮助、带领和安慰你。无可否认，当你过着充满美德的生活，祂会与你同伴。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接受并遵行这些准则，便能准备好巩固家庭和家人。
这个是我最想要的，我最大的渴望就是拥有永恒的家庭。
好高兴有姐姐做我的榜样，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直到永恒。
订立圣约，遵行圣约。
这个令我想起圣殿，我个人的目标和洗礼，即是我同天父同耶稣基督所立的圣约，
接受圣殿教义。
美德这个词代表你必须成为纯洁的妇女，有原则，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洁净地进入圣殿。
圣灵好强烈，令我知道我要保持美德才可以在圣殿结婚。
对我来讲，美德是过基督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完美，而是藉着赎罪成为完全，
享有超胜的祝福。美德是进入主的圣殿和获得圣灵指引的先决条件。我确信一位有美德的女青年或者男青年，在圣灵的带领下可以改变世界，但他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先要回归美德。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而且他希望我们有美德。
I hope you'll always remember.
我希望大家永远记得今晚嘅感觉。而家到我嘅荣幸向大家做出讲道。在我讲完道之后，诗歌班会献唱使我更圣洁有厌恶东海尔支联会的朱莉亚马雪做中提琴伴奏。好多时有人问我，你有五个仔，但是只有一个女，为什么都可以做到中会女青年会长啊？我次次都这样答，因为我有一个完美的女，加上我亦都知道晒男仔所有嘅秘密。我啲仔咧，今晚准我同你哋分享佢哋其中一个秘密。嗰个秘密就系、是、有美德嘅男青年会比有美德嘅女青年所吸引。在男青年传道之前，如果有人问他们女青年最主要的特质是什么呢，他们大部分很多都会说属世的标准或者是仪容外表的东西。但是做完两年传道还乡之后，他们的看法就会完全改变了。他们找永恒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特质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有美德的幻乡传教士追求的是有美德的年轻女性，即是要对耶稣基督有见证和承诺终生保持圣洁的年轻女性。是什么令到他们的心造成这么巨大的改变呢？这些男青年了解到自己的身份，和他们在永恒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生活洁净，所以能够有圣灵时时指引着他们。他们可以配称地进入主的圣殿，他们是有美德的人。经文怪得这样教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事实的确是美德爱美德，刚固固守刚，好似保罗俾佢年轻朋友提摩太嘅忠告咁，在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今晚我要重申保罗呢一项教导：纯洁就系美德。或者你都记得，大约一年前，我哋会长团爬上一个高山，喺山上展开一面金色嘅旗帜，要呼吁众人回归美德。我哋呼吁全球嘅女性、年轻嘅、青年同埋妇女哋起来发光，使你哋嘅光成为各国大旗。美德就加入咗女青年嘅主题同埋个人进步里边，等美德可以刻喺你哋嘅心里边。这个是给你们和这个世代加添的一个忠告，是从先知先见启示者教导得来的。陪道宽会长教，不论在教会历史或是世界历史中，都没有任何事物能和我们现在现况相比，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超越现在充斥我们周围的邪恶和堕落。从来没有一个世代比今日的世代更加需要美德和纯洁。美德和其他的女青年准则一样，有自己的颜色。美德的颜色是金色，因为黄金代表纯洁，它的光芒柔和而不刺眼。黄金是非常宝贵，必须要经过净化。当你经过纯洁有美德的生活，你的生活经验就会将你净化。当你专心仰赖耶和华，更加接近主的时候，主就会净化你的心。回归美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呼吁众人回归到道德上的纯洁和贞洁，因为美德就是纯洁，美德就是贞洁。美德是正直和道德高尚，能力和力量。美德的核心是在于性的纯洁。虽然这个定义已经被很多世人遗忘了，先知摩尔门教导贞洁和精聪是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重要。 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你不可能只是具备其中一样。我们信要有品德，要成为有美德的人，还有保守住这项特质，你必须忠于自己的神圣身份，建立高的道德标准、思想和行为的模式。神的先知已经一再教我们这项永恒不变的标准。处于一个信念不断更改的世界，主的标准和真理是永不动摇的。这些标准指引我们每一个人走正确的路，等我们可以回到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边。在旧约成为圣约25章，主劝告每一位他痛爱的儿女，个女儿包括你和我，要行走在美德之道上。你们不是普通人，你并不是平凡人，你们是神的女儿，你们具有创造生命的神圣能力。这个是神给他宝贵的女儿最重要的礼物之一。你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准则，要以维护美德来保护这项神圣的创造能力。你们一定要透过纯洁的思想和行为来保护这项能力。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们的家庭和以后的世代都会得到巩固和蒙受祝福。先知巴罕扬教导说，锡安的力量来自他的儿女的美德。你们一定要维护自己的美德，和帮其他人发挥他们内在的神圣力量。你们要在任何方面都成为美德的守护者。大卫奥麦基会长教导，妇女应是自己身体的皇后。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我要问你们每一位，如果我们不去维护美德，还有哪个会这样做呢？我最近听到在秘鲁有一群女青年登上山顶，向全世界显示他们的旗帜。在维他尼亚州又有另一群女青年和他们的领袖一起写下他们的见证。他们这样做就好像秘鲁的女青年一样，向全世界显示他们的旗帜。我收到你们很多从满地夫和至到巴西各地寄来的相片，你们都立下承诺要过有美德的生活，而且要领导这个世界回归美德。当我还是女青年的时候，我女青年的会长要我们每一个女青年揀一样东西来象征我们作为神的女儿所要过的生活和模式，然后我们将这一样象征的物品钉在我们揽住的肩带上。这条肩带就是我们对世人展开的大旗。我选择了白玫瑰作为象征，因为玫瑰花在盛开的过程之中会越来越靓。我选择白色来代表纯洁。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去沉思，如果你们要给一个信息世人，你们会用什么作为个人的旗帜呢？几年前，我的女儿和两个朋友在大提顿国家公园山区旅行，我们想有个惊险的旅程，于是就问国家公园的管理员有没有一条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告诉我们听有一条比较少人行的路，但那条路就会经过草原、溪流和满布大石的平原，经过一个原始的湖泊，最后才去到我们的目的地叫做巨场。我们决定去那里，他指示我们基本的方向之后就叮嘱我们要尽量行高山的路，不要落去有柳树丛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红人出入的地方。留意跟住用石堆叠成的路标来行，你们就可以找到个方向了。他说那些叠起三嚿石 的指示是一种环保的路标。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出发，我们有一段路要穿过柳树林，我们很紧张，然后我们看到山丘上有第一个石堆，就向那个方向行。我们就这样一路跟着那个石堆来行。有时我们行了很久都未曾见到下一个石堆，好像荡失路那样。后来终于见到一个，于是又 很放心了。我们到了一个好多巨石的平原，我们要将背囊连埋人一个拉一个这样去爬这些石。虽然好辛苦，但是我们终于在傍晚到达这个美丽的原始湖泊。这里我们要搭起我们的帐幕，我们望出去周围都好靓， 呢度呢次嘅辛苦旅程真系好值得。第二朝一早，我哋就俾萧萧嘅风声惊醒，湖面上漫散咗一片浓雾，乜嘢都睇唔到。我哋收拾好帐幕同埋睡袋，再揾我到我哋嘅方向，又再向我哋嘅目的地巨场出发。当我哋去到巨场嘅时候，我哋每一个人都非常之开心。我哋爬上嗰个巨大嘅墙上，仲射下嗰缝墙添。我哋终于到达咗目的地啦。美德嘅路系一条人迹稀罕嘅路。我而家鼓励大家回归美德。我就系好似我哋嚟跟我哋向到神和耶和华嘅山，喺耶和华殿必站立。你哋美德嘅路系唔系好多人行？呢度可能要经过草原、溪流同埋原始湖，甚至仲有巨石平原。我哋需要彼此扶持爬上去。呢条路有时好艰辛，但如果我哋肯咁样做，就会收到永恒嘅果实。当你攀爬嘅时候，唔好俾自己走落草原嘅低处，永远要企喺山上嘅高处。你系神宝贵嘅女儿，因为我哋对呢个神圣身份嘅认知，我哋喺一切都与众不同，包括我哋嘅衣着、我哋言语、优先顺序同埋目标。我哋千祈唔好向呢个世界寻求指引。如果我哋真正嘅身份已经因为错误或者罪恶而变得模糊，我哋可以改。可以回头，可以悔改，回归美德。我们可以攀爬到比柳树丛更高的地方。救主的赎罪是为了你和我，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归向他。如果你生活在美德里面，你会有足够的信心力气去爬高处，你会蒙祝福，经常有圣灵为伴，跟住每一个你接受到的圣灵提示，服从这些指示，圣灵就好像在那条人迹稀少的路上指引的石堆，指他会指引你应该做的一切的事。圣灵会教你有关基督，并且为他作见证。基督已经为我们开辟了路，处处说明了真理。今晚我们可以告诉你，会帮圣灵会帮你进入圣殿，在那里就得到圣殿的祝福。准备好自己灵性上，等你们有资格进入主的殿，回到主的面前，你领受祂的祝福。准备好主所给你的，不要被圣殿的目的远离你的眼中，在正义里面行走，等你接受可以得到主的一切。在主的殿里面，你会被洁净，接受教导，并且受到高天的力量，而祂的天使会负责照顾你。我们要知道，好像英国首相丘尔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样讲过这番话，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女青年都会面临一个特别的时刻。套个比喻，就是他在他肩上佩戴的臂章，给机会他去做一件对他来说独一无二、可以一展才华的事。如果他那时候说自己没有准备好，不够资格去做，这样是一个多大的悲剧呢？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你是在肩上被佩戴这个臂章，你们现在就为将来做好的时刻作准备。你们现在就是为了永恒作准备，绝对不要被圣殿的祝福的目标远离你的视线。去年我被别召唤为女青年的会长的时候，离开万宣会长办公室，他在花樽里拿了一朵白色的玫瑰花给我。在他给我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到为什么了。我回想起当我是一个女青年的时候，我选择以白玫瑰作为我个人纯洁的象征，我的旗帜。万宣会长怎知呢？我带着那朵珍贵的玫瑰花回家， 摆喺水晶花樽，摆喺张台度，等我日日可以睇到嗰朵花。每一日呢朵花提醒我，我个人嘅纯洁同埋美德嘅重要，亦提醒我系谂起令我谂起你。你个人嘅纯洁会确保你成为良善嘅力量，为世上嘅正义增添一份影响力。我真系相信一个有美德嘅女青年可以改变呢个世界。但愿呢个系你嘅目标同埋心里嘅渴望。但愿你哋坚持美德而蒙受祝福。我咁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诗歌班的女青年，多谢你们用美好的音乐和歌词教导我们。我们要衷心感谢所有今晚为我们演讲和提供美妙音乐的人。 而家我哋好荣幸可以聆听敬爱嘅先知多玛孟宣会长为我哋讲道。喺孟宣会长讲道之后，诗歌班会唱《忠于信仰》，之后由穆慈拿布可做闭会祈祷。孟宣会长请。
My dear young sisters,
我亲爱的年轻姊妹，你们看来真是壮观了。我知道除了这个宏伟的会议中心之外，世界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女青年聚集在教堂和其他地方。当我把握机会向你们讲道的时候，我祈求上天的帮助。我们已经听到总会女青年领袖带来合时鼓舞人心的讯息，他们都是精选的妇女，蒙召唤和按手选派来指引和教导你们，他们爱你们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在这个荣耀的时刻来到世上，眼前的机会几乎是无可限量的。你们大部分的人都住在舒适的屋企，有慈爱的家人，衣食无忧。此外，大部分的人还有神奇时尚的科技产品。你们透过手机、短信、即时信息、电子邮件、部落格、Facebook 和其他类似的媒体和人沟通。你们用 iPods 和 MP3 听音乐。当然，这个名单只是你们手上其中几项科技产品而已。在我的成长岁月里面，收音机通常很大座，要放在地上的，根本没有电视可以看，更不要说有电脑和手机啦。所以这一切对我们老一辈的人来讲，不免令人有些畏缩。其实我们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电话线大部分都是共用的。在我们家如果要打电话，要先拿起电话听一听，确定没有其他家庭用电话才能够打，因为好几个家庭共用一条电话线。我可以花整晚讲你我的世代之间的差异，而我只是讲在我和你们一样年龄的时候和现在之间已经有很多的变化就够了。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凡的时代，充满大好的机会，但你们亦都面对这个时代特有的种种挑战，例如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工具被敌人有机会诱惑你们，有使你们陷入他欺哄的罗网，企图藉此掌控你们的未来。当我沉思你们今日在世界面对的一切的时候，我的脑海浮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说明我们都需要具备的一项特质，尤其在你们生命的这个阶段和这个世界上特别需要它。这项特质就是勇气。今晚我要和各位讲一讲你们在生活的三方面需要具备的勇气。第一，有勇气克制自己不论断人。第二，有勇气保持贞洁和美德。还有第三，有勇气坚守真理和正义。请容许我先讲讲有勇气克制自己不论断人。你们或者会问，真的需要勇气吗？我会回答，我相信很多时候要克制自己不论断人的确是需要勇气的。而讲闲话批评他人，当然和论断人是同一类的行为。可惜的是，有些人觉得我们需要批评和贬低其他的人，你们毫无疑问都会和这样的人相处过，未来亦都是这样。我亲爱的年轻朋友，我们无需彷徨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有哪一类的行为表现。在山上补训，救主话， 不要论断人。后来他又劝诫我们停止彼此挑剔。当你们身处同辈之中，感受到有压力要加入这种批评或者论断的时候，要有真正的勇气来克制自己，不要要加入。恕我直言，你们周围有些女青年因刻薄的言论和批评而经常被排斥，特别是在你们这个年纪，似乎是一种模式，去回避或者不友善对待被论断为异类的人。就是在我们或其他人眼光里面看你不顺眼、格格不入的人了。救主曾经讲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天主教的德兰修女奉献大半生照顾印度的穷人，她曾经讲过这句真理：如果你论断他人，就没有时间爱他们了。有个朋友告诉我知多年前一个经验，当时她只有十几岁，支会里面有个女青年叫做仙杜拉，因为出世的时候受伤而造成轻微的智障。仙杜拉渴望被其他女仔接纳，但是外表看来是一个智障的人士，行动不方便，衣着总是衣不称身的，讲嘢的时候又不得体。仙杜拉虽然会参加协进活动，但由于其他女仔对她置诸不利，所以在一边陪她的，俾佢感受到欢迎同埋受重视嘅，总系教师嘅责任。后嚟发生咗一件事，有个年龄同佢哋差唔多嘅女仔搬入嚟支会。呢位新嘅女仔叫做南西，佢聪明可爱，一头红发，充满自信，而且受人欢迎。所有嘅女仔都好想同佢做朋友，但系南西并没有限制自己的友谊圈子，其实他会特别去和仙杜拉做朋友，确定仙杜拉觉得凡事受到接纳。男仔好像真是诚意喜欢仙杜拉。当然其他女仔都注意到了，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和仙杜拉培养友谊。现在仙杜拉似乎不单止被接纳了，而且还讨人欢喜。最后他们开始了解南西是透过榜样是教导他们。仙杜拉是天父一位宝贵的女儿，她能够有所贡献，并且应该受到爱、仁慈和善意关注的对待。就在南西和家人从邻近地区搬入来一年左右，仙杜拉已经是女青年团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的朋友说，自此以后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他和其他女仔都会避免被任何人受到排斥，他们学到宝贵又具永恒意义的一课。真诚的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和本性。我珍贵的年轻姊妹，我请求各位有勇气克制自己，不论断批评周围的人，亦都有勇气确保每个人都受到接纳，感受到爱和敬重。跟住落嚟，我要讲下你哋需要具备嘅另一种勇气，保持贞洁同埋美德。喺你哋生活嘅世界，道德价值已被抛弃至一旁，罪恶横流，大行其道，诱惑环绕左右，想使你偏离嗰条窄而小嘅道路。好多声音都话俾你哋知道，你哋太墨守成规啦。或者系如果你仲相信有不贞嘅行为呢种事，就系大错特错啦。主曾经讲过：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 生活在认同这个思想的现代社会里面，要保持贞洁和美德，需要莫大的勇气。在当今世人的眼光里面，少有人认为男女青年会在婚前保持贞洁。我们难道可以因此接受不贞的行为吗？当然不行了。天父的诫命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好多年前，美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暨新闻评论员泰德·戈布讲过一句有力的说话，我们其实是一直在说服自己去相信口号可以拯救我们，若要打毒品针，但要使用干净的针头，或者你可以随意与任何人享受性关系，但是要保护自己。不得，答案是不可以，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是落伍、愚蠢，或者是会锒铛入狱，或者是会死在艾滋病病房。不可以做是因为这些事是不对的。摩西从西乃山上带下来的并不是十项建议，而是十项诫命。这些到现在仍然是诫命，不是以前的诫命。我可爱的年轻姊妹，要保持永恒的眼光，要提高警觉，慎防任何事物夺走你们永恒的祝福。在这个纵欲的时代，有很多渠道可以帮助你们保持正确的眼光。教长祝福就是一项很宝贵的资源。要经常阅读、仔细研究，俾嗰啲警告嘅话语嚟引领你，让生活配称得到嗰啲应许。如果仲未获得教长祝福，要计划喺边个时候接受，然后好好珍惜。如果有人喺人生嘅旅途里边跌倒，仍然有回头路嘅，这个过程就系悔改啦。救主舍弃性命，为你我提供了这项珍贵的恩赐。这条路可能是崎岖难行，但是应许是千真万确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好多年前，总会会长团曾经讲过以下的这段话，现在的总会会长团亦都要重申这项请求。我要引述这段话：我们要对年轻人说，恳请你们过洁净的生活，因为不洁的生活只会使人的身体痛苦、悲惨、遭殃。对灵性而言，则是迈向毁灭的途径。洁净的青年是多么光彩荣耀，多么接近天使我。这样的青年能在今世享有无法言喻的快乐，在来生享有永恒的幸福。性的纯洁是年轻人最宝贵的资产，是一切正义的基础。愿各位具有保持贞洁和美德的勇气。今晚我最后的一项请求是请各位要有勇气坚守真理和正义，因为今日的社会潮流已经偏离了主所赐给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你们几乎都受到呼吁要挺身捍卫自己的信仰，除非稳稳这样扎下见证的根基，否则很难抵挡质疑你信仰的人的嘲弄。若稳固扎下根基，你们对福音的见证、对救主和天父的见证，就会影响你们一生的作为。敌对者最乐于见到的，莫过于被你们受到嘲弄教会的言论和批评所影响，而对教会有所质疑和怀疑。只要不断获得滋养，你们的见证会使你们平安。请和我一起回想李海生命树的意象，他看到很多人紧握铁杆，努力前进，穿过黑雾，最后抵达生命树旁。 食到树上的果子，然后他举目向四周望去，好像很难为情。李海不明白他们难为情的原因，当他四处张望的时候，看到那条 有水的河，另一边有一座巨大的广厦，那里挤满了人，有老和少的，有男的和女的，他们的服饰非常讲究，而他们都是一副嘲弄的模样，用手指着那些正在吃果子的人。尼可异象里面讲下代表世上嘲弄神话语的人，他们嘲弄接受神的话语、爱救主和遵守诫命的人。那些在遭受嘲弄时难为情的人后来怎样呢？尼可告诉我们知道，他们尝了果之后觉得很难为情，因为那些人正在嘲笑他们，他们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我亲爱的年轻姊妹，愿你们能持守坚定的信念，鼓起勇气，能和使徒保罗一同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人。恐怕各位觉得无法胜任未来的任务，我要提醒各位记住使徒保罗另一句振奋人心的话，我们或者可能从中吸取力量。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结束的时候，请容我和各位分享一个勇敢的女青年故事。她的生命经历流传百代，是有勇气坚守真理与正义的榜样。你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熟悉旧约里面以斯帖的故事，是一篇引人入胜、深具启发意义的故事，记载一位美丽的犹大女仔，她的父母已经去世，留下她由年长的堂阿哥末底改夫妇抚养长大。末底改为波斯王效命，当王要立王后的时候，末底改带了以斯帖去王宫，献给王作为王后的人选，并嘱咐她不可以泄露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王喜爱以斯帖胜于其他的人，于是立了以斯帖为王后。哈曼是王宫里爵位最高的臣子，由于末底改不向他跪拜表示敬意，于是越好嬲咁末底改。为了报复，哈曼用相当迂回的方式说服王相信，在王国的127个省里面有一种民的律例和万民的律例不同，亦都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应该处死。哈曼没有讲给王这群人的名称，他指的其实就是犹大人，亦都包括末底改在内。哈曼获得王的授权全权处理这件事之后，便颁布旨意给各省的总督，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12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末底改托仆人传话给以斯帖，话给他知那份要灭绝犹大人的谕旨，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恳切祈求。以斯帖一开始不愿意，他提醒末底改，任何人如果不蒙召擅自入内院见王，便就是违法的，结果会被处死，除非王伸出手里面的金杖，否则就死定了。末底改开门见山地回复以斯帖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他比他的信里面这样写：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者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跟住佢加上咗呢句一针见血嘅问题：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回复末底改嘅时候，要求佢尽量聚集犹大人，为佢禁食三日三夜，并话佢会同佢嘅宫女亦都要咁样禁食。佢话：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鼓起勇气，对于正确嘅事坚守立场，毫不动摇。以斯帖喺身心灵作好咗准备，企喺王宫嘅内院。王见到以斯帖嘅时候，向佢伸出手里边嘅金杖，对佢讲：无论以斯帖要求乜嘢，佢都会答应。佢邀请王去佢所预备嘅筵席，喺筵席上边，佢表明自己系犹太人、犹大人嘅身份。佢亦都透露哈曼要灭绝王国里边所有犹大人嘅诡计。以斯帖请求王饶恕佢同埋佢人民嘅性命，就获准啦。以斯帖透过禁食、信心同埋勇气，拯救咗整个民族。你哋或者唔会好似以斯帖一样蒙召为自己嘅信仰做一啲生死攸关嘅事。你哋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必须坚守真理同正义嘅情况之中，因此必须具备莫大嘅勇气。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亲爱的年轻姊妹，我再讲一次，虽然世上总是充满挑战，你们面对的很多挑战是这个时代才有的，但是你们是天父最坚强的一群儿女，祂保留你们为现今的机会来到世上，有祂的帮助，你们会有勇气面对面前的一切。虽然这个世界有时看起来是黑暗的，你们有福音之光，成为一座灯塔，指引你们的路程。我热切地祈求你们会有勇气克制自己，不要论断，有勇气保持贞洁和美德，有勇气坚守真理和正义。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作信徒的榜样，生活会充满爱、平安和喜乐。我挚爱的年轻姊妹，愿我们都能做到这一切。我这样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kind Heavenly Father,
we are so thankful for your gathering today. For all which thou has given us. 我哋嘅新嘅嗰个美德嘅标准，我哋请求你帮助我哋，等我哋都能够建立呢个美德，同埋系跟从你嘅教导。我哋都恳求你帮助我哋去准备自己，有一日能够进入圣殿，同埋更像基督。我哋感谢所有嘅美好嘅祝福。我哋爱你，我哋咁样嘅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